福岛呢排放这个核废水呢，这个事件呢引发中国的反日情绪啊，这个空前的高涨。那么有一位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抖音博主呢，他抓住时间呢就拍了一段视频啊。那么这个视频呢啊，现在引起了关注，并且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这位博主呢是在东京啊一家啊居酒屋呢看到一家店牌挂出了一个招牌啊。这个招牌上什么写的？这中国人本店食材呢都是福岛产。他看到这个之后呢，他就打电话报警。那么店主呢最后呢自愿呢将这个招牌的内容啊这个换掉啊，重写了内容。那么我们现在要讨论就是这个招牌呢它是不是歧视了中国人。那么如果不是的话呢啊，那么这位网红的举动呢是在那维权呢还是在那儿寻衅滋事？另外呢，从这个网红报警、警察出警到警察县长处理他的这个投诉呢，啊，是不是他在无意之间呢宣传了日本的这个文明社会和日本的这个法治的文明？今天我们要请两位嘉宾呢一起来关注上面呢这几个问题。那么我们的两位嘉宾呢，第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第二位呢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博士。两位博士，两位教授，你们好。
大家好。
哎，大家好，小平好，冯教授好。
首先呢，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呢，我们没办法完整的播放这个短视频。那么我呢，把它里面的内容啊稍微的介绍一下。那么这位博主呢，显然可能是有一些策划的啊，他站在那儿啊，然后掏出手机，后面有摄像机啊，带着他的小团队去的啊。那么这个视频呢啊，他打了电话之后呢，就来了警察，警察很快就来了。然后呢啊，警察在当场跟这个网红说啊。他因为福岛最近的新闻呢，他那个店家牌子上才这么写啊，这是一个背景啊。那么警察说呢，没有歧视，店家怎么写是业者自己的权利和判断，我们警方也没有办法强制他啊，我们没办法强制他不准写啊，这是警方的态度。那么这时候正好那天很巧有一个律师路过，那么我不知道是真巧还是假巧，反正这个时候有一个路过的律师出场了，他说哎，这个招牌呢有歧视的意思啊，这些警察帮不了你，你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啊去解决。最后呢是这位网红在说啊，在国外当你认为自己被歧视，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呢，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反击，我们要用正当的权利去解决我们的诉求，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那么这个视频贴出来之后呢，当然社交媒体上反应啊空前的这个激烈啊。那么呢第一个问题呢，所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啊，这个店家招牌是不是歧视的问题。冯崇义教授，我想听您的高见。
你可以讲这个店主有他的心绪在里头，他不应该是对中国啊这种几次滔滔的反日啊话语、反日情绪做某种回应。但是你要把它上纲上线提高到说他是歧视中国人，这八竿子打不着。你这个其实我在澳大利亚还有美国朋友这些年都会看到。你在这里的这个小粉红或者是华现代的留学生，还有原来的一些华人，充分利用当地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来去欺负当地人，其实是想来去破坏当地人享受他们的自由权利，破坏当地的这个法律制度。刚才这个视频我的解读是可以看成一个标本，就是他是在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啊，因为中国人反日这些年已经是没任何一事中国有出现什么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他都会把日本拿出来骂一通，作为替罪羊来把这个责任推给日本人，这事也一样。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操作就是 一旦跟中国有关系，中国议题有关系，就往这个种族歧视这个方面去靠，然后彻底赢了，就我就站到最高的地方，是你，我们以前中国就是受侮辱的、受欺负的，我们以前就是已经多少年的，这个民族恨，多少年的屈辱，你现在我们已经这么强大了，你还胆敢来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去让我们示威，来这样想欺负我们，我们绝对不会饶你。而他们现在做法呢，就是利用本地人的那个罪感、负疚感，还有本地人想反击或者想消除种族歧视的这种善良愿望。你刚才你讲到这些律师或他们本身有这个愿望，就利用他们这种方式来去挑起是非，来去这个对这个本地人。精神其实反过来精神污蔑，精神这个攻击，所以这个是其实这样的做法对中国人的形象破坏非常大。如果以前没有稀释的话，这些动作不断发生，反而真的是会导致本地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就蛮不讲理，然后是嫁祸于人，诿过于人，这些方式。反而我会造成他们新的一些对中国人的不满，当然有些你看全球这些年做的这个民意调查，现在对中国的观感，对中国人的观感都是负面的，占70%-80%，其实跟海外华人这些表现也有直接的关系。
冯教授的这个观点呢，跟我这个看到的这个一位著名的这个新闻人呢，就是产经新闻台这个台北支局的这个局长石坂明夫他的观点非常的类似啊。石坂明夫先生呢是一位著名的记者啊，他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活跃。那么他在脸书上呢贴了一段他关于这个事件的评论。那么第一个呢，他就讲这个店家这么写呢，应该是有一定的情绪的啊。他说，日本社会这几年积极推动帮助灾区重建，许多店家都在推广促销辅导的产品，帮助灾民。很多中国人在这一次反日运动中这种言行呢，助长了对灾区的歧视啊。他反过来批评呢，有些中国人的行为呢，助长了对辅导灾区的歧视。另外一个呢，第二他说呢，我不认为这个店家这么做违反了任何的法律根本是不值得报警的事情啊。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呢，他说建议那些痛恨日本人的中国人要多看几次这部电影，不要学习在日本如何维权，而是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才叫和谐社会啊。那么这个是他谈到的这个三点意见。那么我接着问我们的这个李少明教授啊，就是说，我在美国呢，我很少发现美国的这个舆论民间的也好，公共的也好去抱怨什么入美事件，而在中国呢，经常会发现动不动就有入华的事件，是不是经常说这个入华歧视中国这东西有一些过分的敏感的因素，导致大家都想到什么东西就成了被歧视、被入华呢？
这个问题确实也问在关键上。那么，这个在上一讲，冯教授讲到要把中国人民、中国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分开，这个是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这么多的辱华事件，其实本质上并不是中国人更加敏感有玻璃心，而是呢，中共从多年来培养的一种。中国几千年这个受屈辱，然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说我们才站起来了，现在就要一个一个的去惩罚原来屈辱我们的，而且一直要报，就是说这个永远不能忘记嘛，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文化下，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中国文化通通绑上了他的战车。那么有几位这个著名学者，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你看那个俄国套娃娃。这就来比喻中国的统战。我们其实很多学者教授都经过中国统战。那中国统战部的他来跟你说："哎，我们知道你这个 批评共产党，哎，我们完全理解，你在外国要谋生嘛，那是这个反共的这个社会嘛，但是你总是中国人吧，啊，你总相信中国文化吧，所以他的这个套娃娃就是说，你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吗？没关系啊，你还是你承认你是中国人就好了，啊，那我说我这是入美国籍了，不是中国人啊，那也没关系，你这个祖上是中国的，这个还有中国文化吧，意思跟套娃娃。突然你就承认，哎，是啊，我是这个中国文化啊，那好了，咱们还可以谈很多事情合作呀，一步一步的，最后，然后呢，辱华也是这样啊，你批评共产党，好了，你批评共产党，你就是反华，你就是这个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这个心啊，你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这一来，没有学者敢批评共产党了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东西都成了辱华，这完全是共产党这种一套多少年来的从小就给中国人洗脑造成的结果，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网红啊，他说的很清楚啊，说啊，在外国我们要利用外国的法律制度保护我们的权利，我就心里想了，你在中国说说这句话呀，你在中国这个用你的唯唯权试试你的什么结果啊，这就是刚才石板明夫的文章里也写到了，那恐怕不是被打一顿，就是被送精神病院或者关起来了，是吧？那所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他这个对中国人的教育成分，这个影片很好，让人家看看什么是野蛮，什么是文明。那是不是有人说他看不懂呢？他还觉得跟着喊呢？那你他真是没办法了，那大概就是没这个一点办法没有了。所以但是我看了很多评论，跟在这个视频后的评论啊。基本都是负面的，都是说你这搞什么鬼啊，你这个到中国试试去，那个你在这儿你受着享受着民主，你在这就是完全是滥用的制度，这有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说，哎呀，共产党从来不讲法治，不对。说共产党从来都是说谎话，这个也不对。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机会主义，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理念，或者叫理念也括括一个策略。说难听点，就是流氓政策，什么对我有用我就用，到了外国法律对我有用我就用。你比如华为在美国打官司，他可以用到奥巴马时代的司法部副部长卸下来著名律师给他打，反过来你到中国试试，有没有一个副部长级的搞法律的敢给这个苹果做律师，他还要不要他的副部长待遇，还要不要这活了，嗯，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合法的用，非法的用，你比如让小粉红没日没夜的打电话骚扰，他都用，这个也是这些，小粉红们也好，或者我们怎么称呼呢？跟共产党学来的，这个对世界的民主制度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先说到这儿。
嗯，这个歧视不歧视呢，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角度啊。那个钢镚儿啊，有两面啊，还有另外一面。那么现在，另外一面就是这个日本社会的文明和日本的法治的文明。因为什么呢？警察啊，这个出警的速度，到警察现场处理这个网红的投诉呢，他态度在那，大家都看到了，自始至终带着笑容啊。那么刚才两位嘉宾都批评了警察国家的中国，那可就看不到这样的一种场面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店家的行为啊。那么正好有一位呢，李小木先生啊，他在日本呢开了一家湖南餐馆啊，也是这个店家啊。那么他也做一个李小木看日本的这么一个自媒体，他就解释呢店家的行为。他说这个店家呢是为了这个维护公平的公共秩序啊，不是软弱，他把这个牌子换掉了。他批评这个博主呢是骚扰警察，骚扰店主。如果长时间不改写呢，店家啊会骚扰店家商店其周围的正常营业，所以这个业主呢把他牌子给换了，这是他的解读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涂伟如啊先生从应该是台湾人啊，从脸书上我看到的评论，他说这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尊重包容而已啊。这支影片呢只能更彰显日本是一个进步的社会。所以说呢，这个我想请问冯教授，很多人认为这个片子啊实际上在给日本做广告啊，他们看到这片子之后呢想找机会去日本喝一杯啊，你觉得这个看法是不是有点搞笑了？嗯，
我赞同这样的看法，就是这个 刚才李教授也讲过，啊，与西方，我们所人的文明程度或者道德水准，跟政治制度是正相关的，就是在长期在这个自由民主的这种制度底下，以人为善这样的道德标准，和这个个人责任这些道德都标准。它是非常普遍的，它是发自内心的，就是我在澳大利亚就看到这个善人非常多，那到处都充满善意，没有像在中国大陆那样的那种冷血，那样的这个冷酷，那样的极端自私。我这个是中国是一种非常大的讽刺，就共产党一直以来非常虚伪的教育，要跟怎么大公无私做榜样，但是其实他真正在这个民间，因为他说谎太多，就是当面撒谎，就人跟人之间，人跟政府这个公民与政府之间不存在任何信任感，所以当没有这样的基本诚信之后，这个人的道德非常低劣，所以看到这些我刚才讲，不仅在国内，他们到了国外，照样把他这些很低劣的这种行为带出来，就可以刚才你说比较这个不同民族的这个道德水准，就是把专制国家或者是极端专制的共产党国家的这个公民的这个公德和私德都非常低，你要如果把他们跟普通的民主、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做比较的话，所以这个骗子如果从这个角度上去看，也很值得国人去反思，真正去思考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为什么这样低，为什么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制度可以给他们带来更高的道德水平，是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善？这才是这个视频应该从我们从应该从里头学到的一些见识。
这个我正好呢看到几条我们油管网友的点评啊，我们节目要收尾了，我给他念一下啊。一位叫做 NEJMCID 略啊 LUE 啊，这个日本店家只是提醒中国人消费者，本店完全使用福岛的海产，理由很简单，全世界只有中国全面禁止日本海产品进口，店家并没有歧视中国人或禁止中国人入店，反而他尽了告知消费者的义务。于次郎呢？他说呢，看到中国人那股强颜风潮，显然认为日本店家充分尽到告知的责任，以避免被中国客人告上法庭的风险。还有一位叫塞尔呢，他说先不提店牌，在此之前，中国小粉红有多少个电话骚扰日本店铺啊？谢谢我们这几位油管网友的点评。那么今天呢，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参加今天的私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